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大港油田楚继东被宁夏公安迫害，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杨俊杰遭恶报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楚继东先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遭到迫害。据悉，他已被宁夏银川当局诬判13年。楚继东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六工程公司职工，家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去年3月份，他随单位在甘肃省庆阳市某工程项目工作，一天轮值夜班，夜间有窃贼到工地偷窃。在阻止窃贼时，楚继东被一个窃贼用砖头打伤头部倒地。因受伤，楚继东向单位提出回天津家中休养。在银川机场，机场警察检查楚继东手机，发现他的手机里存有法轮大法电子书，随即在银川机场将他绑架。楚继东的工作单位领导知道情况后，到银川办案单位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要见楚继东，均被拒。无奈，单位找到天津市户口辖区的民警来银川，提出把人带回天津，移交到当地办案，也被银川公安拒绝。楚继东坚持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绝食抵制迫害，至少有90多天。看守所对楚继东的绝食抗议进行野蛮灌食。在银川警方的无理迫害下，楚继东被非法关押已一年有余。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得知，河南省原新乡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杨俊杰被开除公职，其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杨俊杰任职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杨俊杰是河南省许昌、驻马店、新乡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自从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他就一直紧跟迫害政策，从不手软，不遗余力，心狠手辣，罪大恶极。法轮功学员孙培杰先生曾任许昌县张盼乡民政所所长。2001年11月，因为他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并且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恶人举报，被诬判4年。冤狱期间被迫害到两腿僵硬，生命垂危。2005年8月19号，孙培杰含冤离世，年仅39岁。朱天鹏先生，河南许昌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大肆迫害后，因朱天鹏家人多次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遭绑架。朱天鹏多次被不法人员骚扰、恐吓，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5年2月3号含冤离世，终年60岁。法轮功学员康富春先生在驻马店市城建监察支队工作，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警察多次非法关押、拘留、诬判，累计非法刑期6年半。被非法关押期间，康富春受到酷刑折磨，迫害到双腿麻木数个月，长期失眠，被打得满口流血，牙齿松动。一位来办案的检察官曾对康富春说，他们根本不应该把你关到看守所，你的事最多行政拘留几天，可行政拘留他们只得 0.5 分，而关押看守所一个人比关押行政拘留所10个人得分还要多。这就是杨俊杰发明并推行的迫害法轮功的积分方法。驻马店市法轮功学员谢晓光先生因坚信真善人法轮大法，多次被拘留、诬判等，并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如打背靠、用打火机烧生殖器、极尽摧残。参与迫害的是驻马店市西园派出所警察。2013年，杨俊杰因迫害法轮功为中共效力的政绩突出，记个人二等功，他所在的驻马店市公安局被记集体二等功。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杨俊杰任新乡市公安局长期间， 1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52人被绑架，16人被骚扰。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包括赵玉霞、叶慧明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杨俊杰被开除公职，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市府亮彩灯，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政要祝贺；台湾法轮功学员庆贺法轮大法日，练功弘法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殊胜日子，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5月7号这天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包括集体大练功、文艺表演、交功、游行等。加拿大数位政要和法轮功支持者也到场发言祝贺，赞扬法轮功学员20多年反迫害的坚韧不拔。当天晚上，多伦多市政府为这次庆祝活动亮彩灯，在市政广场上的多伦多标志物上亮起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彩灯，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活动的前一天，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收到了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先生的贺信，他祝愿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能够一直这样圆满地举办下去。今年84岁的前加拿大参议员迪尼诺是23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政要之一。他在23年前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国会成立了国会法轮功之友。他在演讲中表示，来到这里参与庆典，我感到五味杂陈，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想起在中国数百万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迫害。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国际社会却仍然容忍它的存在。面对中共，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对他说，立刻终止这场闹剧，停止反人类的行为，拥抱这个弘扬道德观和根本价值的信仰。迪尼诺的演讲获得了观众多次的热烈掌声。加拿大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为捍卫信仰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他对参加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代表加拿大港加联对你们给社会奉献真善忍表示祝贺。苏美石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商业顾问，今天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他说，神给了我们自由和追求信仰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大游行的队伍穿过多伦多市中心和唐人街。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李洪志师尊71岁华诞。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之际，今年5月7号和8号，台湾北区、嘉义、花莲、屏东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各自地区庆祝这一节日，并分享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来自台北地区的出家人慧寻今年71岁了，他一身素衣，在人群中十分醒目。慧寻表示，自己过去在佛教中皈依，心中仍有很多疑惑，直到接触法轮功后，才知道这是唯一的正法正道。他说，我29岁就出家了，寻寻觅觅，不断找寻我心中的正法，直到2000年接触了法轮功， 才知道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朝呀。屏东中钢退休的宋景焕先生修炼法轮功多年了，值此法轮大法日之际，他虔敬地说，祝师父生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汽车撞后被法突破难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9日。我在营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妹妹时，不慎被汽车撞了。医生说，如果把你的脑子比喻成一块豆腐，那这块豆腐已经被摔碎了，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可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几天就出了重症监护室，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出院后，同修找我学法，丈夫不高兴，不让我动，说要静养。而我晚上睡觉时，打过针的胳膊腿都疼，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一到学法时就困得不行。后来同修也不陪我学了，丈夫给我读一段时间的法后，看到我的状态也不给我读了。得不到法，我着急难过，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想，那就背法吧，哪怕一天背一句我也坚持下去。我生来脑子就不灵活，出车祸前都经常忘事，出车祸后更是反应缓慢，我想我一定要冲破过去。第一天背法，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背会了一句话，第二天也是背一句，第三天还是背一句，我也不着急，也不嫌少，就是坚持。我不敢躺着，不能坐着，因为那样就困得不行。我不停地在地上来回走，一边走一边背。丈夫说我，你不老实躺着，起来折腾啥？我说，不动弹就困，也不能老躺着呀。他想想有点道理，也就不管我了。几天之后，状态就好了一点，不是那么困了，也能背下来一段了。我都是半夜发完正念背，那时最静，背的效果也好，不像白天事多，总被打扰。我每背一段都背熟背会，每个字都在脑子里过一遍，再背下一段，过后也忘，就不管了，接着往下背。背学到第三讲的时候，背到佛家公与佛教，有一段很长，怎么也背不下来，三天了也没背下来，有点着急，挺难受，有点不想背了。然后还找了一个借口，师父这段法是破宗教的壳，不背了，睡觉吧，明天还得起早练功。躺下后也睡不着，思想中反映出家庭和丈夫的一些琐事，一下子意识到不想背的不是我，是色魔，是色魔干扰我，不让我背法。这时从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个思想，就是你，就是你。我修炼这么久，虽然思想业很大，但也没达到直接和我对话这个状态。背法了，他们拼尽全力阻挡，毫不掩饰地蹦出来了。我也终于看清了他，我立刻坐起来，必须背下来，今天不背下来不睡觉。决心一下，这一段终于在早晨练功前背会了。背法时，我都是盘着腿不拿下来。有一天背了一会儿后，就想上厕所，把腿拿下来。 从厕所回来后，这走走，那看看，瞅瞅楼下，找这个吃，找那个吃，然后随手就把丈夫的手机拿了起来，扒拉微信看看。这时丈夫骂我一句，拿我手机干啥，放下。我猛地惊醒，啊，是啊，多久没拿手机了？为什么拿手机呢？是上当了。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又上床把腿盘上，心里说，我的腿我说了算，这回我就不拿下来，好好背法把你消灭掉。当时脑子就喊出一个声音，哎呀妈呀，我知道他没命了。背法时经常有想上厕所那个感觉，我就坚持不去，就算尿到裤子里，尿到床上也不动，什么事都不能干扰我背法。每次盘腿背法时，我都把腿绑上，背完再解开，坚持到最后尿也没了。有一回我盘坐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又想上厕所，我觉得不能有，因为坐这之前都解决完了，不可能，我就不去。然后这腿就疼得不行，转筋似的。我平时打坐能坐四五个小时，不能这么一会儿就疼得这么厉害啊。这一定又是在干扰我背法，我识破你了，就不拿下来。过去之后腿也不疼了，也不想上厕所了。紧接着心里难受一下，觉得头晕，感觉要休克过去，感觉像一头要倒下去，甚至腿都没有时间拿下来。我立刻认识到，是你要死，你要晕，我就不承认你，我就不躺下。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坚持把这一段背完背熟才睡觉。心里很感谢师父，让我突破难关，识破了一个又一个假象。这晚感觉身体和心情都非常好。自从坚持背法，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这些年都没有真修过，都不知道咋修。背法了，很多事情也知道怎么去做了。坏思想一出来，马上就能分清了。从不敢下楼，不敢过马路，到行动自如，能自己独立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还突破了很多东西，知道了要拘小节，细小的问题知道修了。我丈夫的改变也很大，我觉得自己智慧也大了，会说话了。过不去关时，背背法，思路就开阔了。都是自己的问题，关也能过去了。有时背背法，眼泪就流下来了，觉得师父太慈悲了，自己错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让师父为我操心了。师父的每句话，一遍遍苦口婆心，法理什么都讲了，做不好真的都是自己的原因。最近一次背完法后躺下了，然后脑子里又回想这段法，继续巩固，一个一个字加深印象，背着背着，突然间感觉大脑像个机器，整个脑子里都是唱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很洪亮，特别神圣，从没听过的声音，比广播里的声音还好听。我还看到了另外空间里似乎是大法弟子画的画，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人影，我就想，我不看了，明天还得练功，我要睡觉。就这么一想，声音没了，什么都消失了。第二天上网，看到同修谈到师父鼓励，一下子悟到前一晚是思维进入另外空间，师父是鼓励我，让我继续坚持背法。现在坚持又背到第三遍的第二讲，我理解到师父写的一个恒字，要有恒心。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希望同修们都来坚持背法，法中什么都有。向师父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佛恩 脱胎换骨获新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日。我的修炼之路经历了一段曲曲折折的过程，曾因悟性中共的歪理邪说，险些坠入万劫不复的鬼门关，幸而由慈悲伟大的师尊安排同修帮我挣脱邪魔的精神桎梏，才得以脱胎换骨，重获新生。我38岁从军队转业至一家市级政府机关任公务员，那时我身体尚好，基本能胜任工作，但自40岁起，各种困扰身体健康的疾病便逐渐缠上我，先是腰腿痛得直不起腰，甚至迈步都很困难，因为我的腰在军队负过伤，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2个多月，做过3次牵引术后症状缓解，可出院后腰突这一顽疾却总会时不时地折腾我。2年后又出现一种胸闷气促、心脏间歇性停摆、早搏的不适感，每天都感觉精疲力竭，到夜晚困意浓浓，两眼难睁却又无法入睡，搞得我苦不堪言。有同事建议并带我去练某一种气功，此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气功，但练到第二天时就出现严重不适，几乎晕倒在练功场，只得作罢。去医院检查，医生连呼血压太高，指标竟高达170到280毫米汞柱，必须住院治疗。住院1个月后，血压降下来了，出院时医生反复交代，一有不适立即来院就诊，每日4次服药，必须按时。一段时间后，我又感觉胃痛日益加剧，经过胃镜、肠镜、肛镜等极其难受的检测后，结论是浅表性萎缩性胃炎。住院2个月后，经消化内科和心脏内科专家会诊，医院建议我回家慢慢调养。主治医生悄悄告诉我，你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抗凝药是必须用药，最终损伤的是肝肾，但首当其冲的却是胃，而不吃这药你的心脏又受不了。目前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个医学难题，只能是哪儿问题最突出先顾及哪儿了。此后的日子里，我无时不在痛苦的挣扎与寻医问药中煎熬。1996年秋，在朋友建议下，我幸运地得遇法轮大法，练功中我认真领悟，并时时对照大法的法理，坚持做到修炼人的标准，不知不觉中缠绕我多年的那些个病症全部消失。过去出入我在3楼的办公室和宿舍都需要手拉脚蹬、气喘吁吁才能完成，而此时却像有人在背后推我一样，轻轻松松，毫不费力，真是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那几年我除去完成好分内工作外，还需承担较为繁重的家务，每天骑自行车数十公里往返于工作单位、2个家庭和学校之间。因岳父去世，岳母身边无人守护，所以要照顾年迈且罹患脑血栓的岳母的生活起居，接送年幼尚在读小学的女儿，但是我仍能精力充沛，乐此不疲，丝毫没有劳累的感觉，还连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地区级劳模，并数次荣立个人3等功。除了身体上得到根本的康复，我还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次新型关。一次有位基层同事来机关办事，我把办公室新来的司机同事向他做了介绍。送走客人后，刚回办公室，那位新同事突然面红耳赤，冲我大吼大叫。我立即意识到此事绝非偶然，一定与我修炼有关。我面带微笑，平静地对他说，咱先别急，有话慢慢说，如果我哪儿做错了，请你告诉我，我向你道歉。其他同事也都批评他太冒失冲动，那位同事也已气消，他轻声和我说，我来你单位不光是当司机来的，我还可以做办公室中其他任何工作。我接着他的话说，我接受你的批评，是我埋没了人才，我向你道歉。办公室中顿时充满一种祥和的氛围。1999年720江氏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实施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面对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突变，学法不深的我 一度陷入了迷茫，被旧势力安排在家里练，每天按照单位的要求学习他们提供的报刊杂志、视频资料，那些抹黑大法的歪理邪说。我被封闭在单位限定的狭小圈子里，虽然仍可练功，又去参加一些科学养生学习，但却完全阻隔了与大法和同修之间的联系。我的思想慢慢偏离了大法，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直至大面积心肌梗死，不得不在2010年我60周岁时入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术后必须服药，但结果又诱发了老胃病，让我陷入了一个不用药心脏受不了，用了药胃受不了的两难怪圈。我每日坚持食疗和科学养生，还按营养专家建议高价购买过营养保健品，但大量资金流出后的结果是，除了胃痛稍稍缓解点以外，心脏却动不动就向我抗议。2013年冬的一个傍晚，我刚出宿舍院准备去散步时，突感心脏非常不舒服，立即返回宿舍，重新吃了药，躺在床上。那时我老伴退休后到国外帮我女儿带孩子去了，偌大的家中就我孤身一人，心中异常空虚。平时建筑各媒体报道的那些孤独老人、沉尸孤宅之类的事例，时时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我被送到了医院，我每天都在胆胆突突中小心翼翼地煎熬着。我真担心哪天自己也会上那些头条，成为与那些老人一样的主角。直到那一天，2014年6月4日，我意外地接到一个显示我母亲家中座机号码的电话，接后却听到了一个熟悉而又久违的声音，昔日的老同修。我瞬间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心中涌出万语千言，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哽咽着，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我马上回去，便再也说不出话了。跪在师父法像前，我既有忏悔的泪，更多的则是重获新生的喜悦。迷途的我终于又找到家了，我把这一天定义为重归大法，我的再生之日。那天起，我的主元神又主掌了我的身心。我首先在明慧网上写下了对自己迷茫期间所有不符合大法标准要求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的严正声明，此前也已做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并表示决心从新做起，从眼下做起，精进实修，奋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加倍弥补由于我的过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兼修大法到底，跟师父回家。我每天从清晨3:50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四个整点的全球发正念次次不落。此后即全身心投入到学法、背法，与同修配合打印大法经书、打印发放真相小册子、传单等，找回迷失同修，讲真相、劝三退，帮助同修起草、修改、邮寄控告江泽民的法律文书等等，丝毫不敢有任何懈怠。在当年冬天的一次小组学法交流中，有同修谈到了对践行个人承诺的体会，使我猛然记起数年前曾经向母亲许诺，把老宅拆迁中分配给我的那份补偿金与我的四个妹妹平分。这事已经过去多年，已经被我淡忘了，乍一想起把我惊了一身冷汗，修炼人岂可食言，必须立即兑现。当我向母亲同修说起此事时，老人家也表示赞同。我把自己分得的33000元按我们兄妹五人平均分，我分给四个妹妹每人7000元，他们当即表示哥哥把分给自己的钱分给我们，而且还多出平均份额，今后哥哥和咱家中老人的事我们也要尽心尽力做好，才对得起哥哥。此后我们的家庭关系更融洽了。事后一周左右，我突然出现较重的病液状态，右脑疼痛剧烈，咽喉肿痛，鼻塞，咳嗽不止，并咳中带痰，鼻涕浓厚，醒不进，而且日趋加重，每晚床边需备纸篓、痰盂和充足的纸巾，像极了此前曾经多次袭扰过我的伤风引起的肺炎，但在学法练功时不咳嗽也不鼻塞。母亲见状笑着说， 师父对你真好，见你精进了就给你安排宵夜。持续四天后的夜间，深睡中一个非常清晰的男中音在我耳边响起，你这种状态死家里多久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被惊醒，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在说我重回大法前的状态吗？我现在有师父管了，我还怕什么？当即坐起，底气十足地接着这个声音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命运只听从我师父的安排，其他任何人的话都不好使，不听。瞬间便感觉有股暖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四天来一直伴随我左右的症状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含泪起身，把几天来都在用的纸巾、废纸篓和痰盂收走，洗干净脸和手，对着师父的法相鞠了三个躬。我对师父说，弟子的生命是师父您给的，弟子一定谨记您的教诲，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坚定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报答师恩，做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痛定思痛，反思自己修炼中走过的这段弯路，归根结底就是学法没入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教训太刻骨铭心了。那段时间自己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思想上松懈，自己患得患失，色欲心、名利心、怕心都时不时地冒出来，让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病业状态，给大法、给家人都带来了损失。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修有所帮助，请同修引以为戒，在正法进程中走稳走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揭露大法弟子被迫害事实很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号。今天读了明慧网文章，注意向公检法人员揭露黑窝里的迫害后，很赞同同修的做法，这个方法很好。在我们面对不明真相的人，如公检法、社区等机构人员骚扰、预谋迫害或迫害时，都能做到讲大法的真相，以及从法律角度讲述迫害法轮功违法等真相。但有时确实忽略向不明真相的人揭露这场对大法弟子迫害情况及迫害的惨烈程度的真相。就是说，在真相讲不通时，我们也不要放弃或消极对待，我们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办法，以亲身经历及你了解的身边被受迫害同修及明慧网报道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实例，让他们知道迫害的真实性，启发他们的善良，停止迫害。以下写出本人在2007年一次向不明真相的人揭露身边正在发生大法弟子真实被迫害事实，启发世人善念，放弃恶念，明真相得救，解体了即将发生的迫害，这个方法很奏效。我们单位是大法修炼人组成的公司，那年单位地点需要搬迁，当时雇用一家搬家公司帮助搬迁。我跟单位同修们说，由我一个人来给搬运公司的人讲真相并做三退，别人就不要都暴露身份。其实这次搬家也是这个原因被迫才搬家的。来的搬家人员都听了真相并同意做了三退，但是我感到有一个年轻人不是真心退，只是迎合我。我知道没有真正救了他的原因是自己当时境界不够。就在最后一趟搬运到了新工作地，在结算搬家费时，出纳员结算完费用后拿出真相册子和光盘想送给外面的他们。其实我当时就没打算送，有顾虑，但又怕同修暴露身份，还是由我出面送。在这事过去有几个月的一天下午，一个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说，你还认识我吗？你给过我真相的。我知道他就是搬家公司的那个迎合我的那个人。 当时我就有种不好的预兆。我说我记不清了，因为我讲的人很多，记不清你是哪一位了。这时出纳证明他是搬家公司的。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我从社区来的，他们想看真相，他本人也想帮助我发发，例如给浴池洗澡的人。我这时很冷静，知道来者不善，但我首先想到同修的安全，于是我就让他和我一起到会议室单独交流。我说我给你倒杯水去，你稍等一会儿。回到办公室，马上告诉出纳员需要收拾的收拾收拾，如大法书等。回会议室后，我问他，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助？他说我现在就想帮助你们讲真相救人，我需要真相册子和光盘，你给我，我就能挣到钱了。因为他现在没有了工作，需要钱，你今天必须给我册子。我就开始给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他这时很嚣张，他说你说这个我不懂，我也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是从社区来的，他们说我拿到资料就给我500元，我也到警署那里去了。我轻轻的很坚定的说，现在没有，就是有也不能给你，这样对你不好。我想任何生命都有善良的一面，他也不例外，不能被他表面所带动，启发他的善念才对。于是我就讲起了我在5-6年前经历的事情。那时我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就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单位领导怕受连累叫我下岗，我失业了。因为大法被诬陷，我的同修被迫害，于是我上北京上访，被抓，被判劳教后走脱，从此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有家不能回。我丈夫因怕受牵连，提出要和我离婚，尤其每逢佳节，我就更难受。记得有一年过年的年三十下午，我走在街上，看见陆陆续续回家团圆的人，我眼泪在心里流。我也想家，我也想看看才十几岁的孩子，回自己的家都成了我的奢望。我还有几次为躲开绑架，根本就没有地方住，有时住楼道，在大街上走，在异地生活，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感到是那么孤独无助。今天姐得了大法，知道大法好，又是亲身受益者，姐告诉你，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祛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功真相资料告诉人们真相，是启发人们心中的善良，是找回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同时法轮功真相资料告诉人们真实的法轮功，让人们不再被谎言毒害，是在挽救人。姐真心希望你以后在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诚心警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还有迫害佛法，迫害修佛的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事，下18层地狱都还不清的事。那500元是啥？是通向地狱的通行证，咱可不能干那事儿啊。这些事儿姐能不告诉你吗？你想一想，咱们今天从这门出去就是姐弟俩，假如你遇到啥事，你看周围的人，有人会帮助你吗？但是姐看到一定会帮你，这就是姐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姐从你的眼神看出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如果因为你一时错念，害得姐又回到了从前，被关进监狱迫害，失去工作甚至生命，这次迫害是因为你而起，仅仅为了500元，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心如何安宁？说到这儿，他说，姐，我不要你的手机号，你把我的手机号记下来，有事找我，我保你没事了。姐，我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忘记这个事儿了，所以在讲清真相时，有时不顺利，讲不通，也可以换一种方式，不要极端的处理方式，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让他们了解真实的迫害实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效果会更好。个人境界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都是执着心不放演化出的不正确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0日。在一件事上，很多时候我明明看到是孩子的错误，或者是丈夫的不正确状态，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不能反过来看问题的话，就是陷在常人的迷中，让自己无法提高。只有反过来修自己，才能破迷，从常人中超脱出来。我女儿由于种种原因没考上大学，她说她一定要考上大学，还要坚持复读。我尊重她的意愿，就支持她继续学习。她在家里上网课，没有学校的那种管制，自由自在的，自己愿意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我一开始每天叫他起床，可是我上班后他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这几天因疫情在家里上班，每天看到他的一副懈怠的样子，就想我这个当家长的是不是得管着点儿，就继续每天叫他起床。可是他嘴上说好，实际上根本不起来，叫几遍我也就不叫了。他每天基本上是9、10点钟起床，吃点饭，磨蹭一会儿就到中午了。我脑子里出现了上高三那种紧张复习的场景，心想这个样子那像上高三复读的样子。可是我管他，他根本不听。我就干脆跟他说，以后我不再叫你起床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吧。我嘴里说着，心里有点生气，但在心里深处不易被发现。我不再叫女儿起床，她也依然那个时间起来。我虽然不叫她了，但心里想着，她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我该不该管她呢？一天，我向学生催要作业时，家长问他孩子的作业能不能晚点交，并说今晚他要收拾收拾孩子，不揍不行了，还要等孩子写完英语作业再动手。我听了后还笑着跟他说，你下手轻点儿啊。事后我想，这件事情要我遇见了，是不是我也得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孩子，不能这么由着他这么散漫。第二天早上女儿起来后，我心平气和地跟她说了一番大道理，她都认可，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可是第三天她的行为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我想肯定是我做错了，我应该把孩子考大学好好学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心都放下。他的命运早就安排好了，而且他也决定开始修炼了，师父都给他安排好了，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根本不用我管了。我脑子中根本不应该有孩子怎么样的概念了，那都是人的执着。以后的几天里，我脑子里不再想孩子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只是有时候和孩子交流一下自己在法上悟到的一些理，一些怎么修炼的事情。不知不觉中，孩子在变化了。一天他突然7点来钟就起来了，还说要练静功。我吃惊，但我没有表现出来，也没多说什么，就好像是很自然的，他就应该是这样的。第二天他又是这样的。第三天他不到7点就起来了，又自己去练功了。我突然想起来，哦，是我把对孩子的执着心放下了，他就开始改变了。其实孩子本来就应该按照师父给安排的路在走，是我的执着给他造成了干扰，使他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而我还一味地以为是孩子不好，还想着怎么去教育孩子，怎么去想法改变孩子，还纠结自己是教育孩子呢，还是不管他，由着他去。这下我全明白了，是我应该放下执着，而不是孩子该如何如何。教育孩子是站在人的理上去看，我们修炼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我们是修炼大法的，我们只管修炼自己的心性，其他的一切都在按照师父下的机能契机在自动的演化，自动的返本归真，完全都是自动的，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意念活动， 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么改变孩子，那么修理别人，完全不用，只管修炼自己的心性。怪不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医，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其实修炼本身并不难，放下常人心，放下人的执着才是最难的。我们身处在常人的环境中，这些环境是为提高我们的心性而存在的。我们在提高心性的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慈悲救度。所以我们在常人中遇到的问题麻烦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去执着欲望，修炼心性，而不是向外修理别人。以上是个人修炼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质证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回忆当年两次听师尊讲法的部分情景和感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有幸在吉林大学礼堂听师父讲法传功，每天两次，得到师尊面对面的教授宇宙高德大法，激动、喜悦、幸福的心情无法言表。师父身材伟岸，目光慈祥，面容和蔼可亲，声音洪亮。接触到伟大师尊的人，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祥和、慈悲、愉快、美好，更能体验到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一部分，感恩的泪。师父讲法语言通俗易懂，但是内容新奇，内涵深刻，大家都感觉听了还想听，总也听不够。让新学员不解的是，在班上听师父讲法，有很多学员泪水连连，也不分男女老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人群中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神的一面明白师父都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师父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眼前的痛苦，更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时期的罪过。师父给我们下法轮契机，给了我们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好东西，而且是天上很多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好东西。所以说，那是明白真相的自己感恩的泪，因为大法弟子亿万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第二部分，惊喜，出人意料的收获。我九岁那年，父亲因毛魔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坏人打死。从此以后，体弱多病的母亲抱着两岁的小弟，领着我们姐弟六人，还有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 心灵的创伤，精神的压抑，苦难的生活，导致我从12岁开始，先后患上了肝病、胃病、肾病、风湿症、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常年求医问药。我这次来到长春，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参加学习班的。来到学法班，看着师父，听着师父的讲法，我心思都在听法上，忘记了自己身体有病及其他的生活琐事了。刚开始，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渡人、业力、净化身体等名词有些新奇，对师父讲的法，我越听越爱听。最让我惊喜的是，为治病而走进讲法班的我，在听法中意外地明白了让我几十年来都困惑不解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光宗耀祖，有人为出人头地，也有人讲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等。第三部分，千真万确的真理，真真切切的体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一天早上，我在去吉林大学的路上，突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两只脚不着地似的。因为当时不懂，忙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同行的那些人就在我后面笑。大约跑了25-26米远，我停住了。等他们赶上来就问，你干什么呀？我说，啥也不干，就是站不住，停不下。现在好了。自从听了第一讲课以后，我真是无病一身轻，精神焕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随之改变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看天、看地、看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了，过去的忧虑、烦恼也不存在了。自从在长春听师尊讲法以后，我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师父慈悲伟大，人们都相信。邻居、同事、亲友们都从我的身心变化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邻居大婶说，这个人从长春回来满面红光的，干活也有劲儿了。当时正是种园子的季节。单位的领导说，你能不能把李大师请到咱们单位来给大家讲讲法？我告诉他，师父应全国各地邀请，在年初就已经把全年的讲法日程都排满了，而且多数都是在省会城市，几千人的会场。如果谁想学，我知道师父今年还有大连和哈尔滨两次讲法。第四部分，哈尔滨之行。1994年8月5日，我们一行25人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的大约6000人的讲法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都有。坐在我后排的4-5位学员看上去不像普通百姓，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另外，高层空间的邪恶对师父这次讲法干扰很大，反映到这个空间让学员能看到的就是师父经常咳嗽，给师父讲法制造障碍。有悟性的老学员都懂得，那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为众生，包括在场的学员弟子受苦受罪，承受业力。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于1994年8月10日又另外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师父在报告会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驱一种病，如果本人没有病，可以想亲人的一种病。当时我母亲患青光眼与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正准备要做手术。我就想让我的母亲眼睛好了吧。我从哈尔滨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她的眼睛突然间就能看到东西了。在哈尔滨还经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超市里，10岁的女儿要小便，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厕所，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哪里有。 超市的人说内部卫生间不能用了。看着孩子难受痛苦的样子，大家都很着急。就在孩子承受到极限时，不知在哪里突然来了一个16、17岁的女孩，身着淡黄色的衬衫，到我面前就说，你们要上厕所吗？走，我领你们去。说话间带我们快步走出超市，很快就找到了厕所。慌忙中，当我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孩时，再一找人不见了。过后才想起来，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弟子危难之时帮助和保护我们吗？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节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